探索生命的奥秘，把握人生的机遇，解答生活的困惑，以全新的触角带您寻找智慧的源头。敬请收听每星期六早上9点到10点，为您真诚奉献智慧心语。生命是奇妙的，认识智慧的源头，
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
您正在收听的是智慧心语。
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澳大利亚中文广播电台周六早间9点到10点为您带来的智慧心语，我是小凤。好，首先还是欢迎按时坐在我们直播间的嘉宾麦雅各先生。麦先生你好。
小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好，那么今天是2012年1月28号，也就是大年初六了哈。我们在这里呢，还是祝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春节愉快哈。虽然说在异国他乡呢，过节的气氛呢不那么浓重，不过麦先生没有发现，其实在过去呢更加不浓重。最近这几年，随着我们中国大陆的人越来越多在这里哈，而且到处可以看到，在机场里边你可以看到中文写的欢迎你们呀，怎么去提取行李啊，可见这个过年的气氛也随之就越来越浓重了。
嗯，
相信大家在过年期间呢，吃得好玩得好，休息的不一定好了哈。那还是提醒大家呢，注意身体健康。好，那我们在这几个星期以来呢，我们一直都在谈论跟真理有关系的话题。那这个呢，也正合我们智慧心语的我们这个栏目吧。
嗯，
好，那我记得呢，上个星期大家也讨论得很，应该说是很热烈哈。其中有一个听众朋友讲了一个和尚的事情，麦先生还记得那个吗？就和尚算数。小和尚和一个人算这个买东西三件东西，
对对，
说每件是8块钱哈，说这三件加起来多少，很显然是3824，但是另外一个人呢说是23块钱，
对对，
结果这小和尚说，
女的听众朋友打电话来
讲，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启发性。最后这老和尚来给判断的时候，那个挺有意思的。老和尚说是23，啊，他们俩因为打了一个赌，说如果呢是说23的话呢，这个我忘记这个怎么着了，这小和尚是说坚持24的，
对对，
那个另外那个人呢是坚持23的，
啊，
然后说如果坚持23的这个人呢，是如果他输了的话呢，就要把脑袋给这个24，也就是给这
小
和尚，
嗯，给这
小
和尚，
那小和尚如果输了呢，把帽子给这个人哈，
嗯，
那这个显然这脑袋跟这帽子这两个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了哈，
是是，
所以这老和尚来了之后呢，就说哎呀，说的是23，
23啊，
小和尚知道老和尚肯定很有智慧，怎么会把这么简单的算数算错呢，就问他，那他说我如果说是24的话，这脑袋就没了。
嗯嗯，其实这个听众朋友打电话来的时候，这一位女士啊，其实她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啊，就是说这种的答案呢是其实是蛮可怕的。
嗯，
那么其实提到这件事情呢，我就想到咱们东方文化里边的这一种所谓的智慧，好像是挺聪明，实际上这个背后呢却存在着很多问题啊。当然我记得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讲到，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一个具体的事件里面，23和24只是1块钱的差别，问题不是很大。
是，
但是如果你安排动车，你安排错了1个小时，那么产生的后果可能就极其严重。
是
啊，那么很多事情，飞机如果你计算错1个小时起飞降落的时间，你不用说1个小时，就1分钟就可能出现整机人机毁人亡。
是
啊，所以对于这一些问题呢，这种不知道，好像和稀泥式的智慧哈，有些时候我就在想，你说这个这个买东西的这个人啊，他赢了这个赌啊，保住了他的脑袋，然后呢又少拿了1块钱，然后又赚了人家的帽子，那么是这个重要呢，还是他明确了真理重要呢？他一生被这个老和尚骗了啊。
是
这个，如果我们用这种智慧来推而广之，用这种智慧 来处理所有的事情，这个我不知道会导致多少严重的问题啊。我也记得我们有一个听众朋友就是说，老和尚的智慧啊，就是说别人错了也是对了，
嗯
啊，那么这样他错到什么程度算对呢？啊，这个怎么叫错了也是对了呢？啊，所以这一些问题呢，我们真的是要用一个非常认真的态度来面对问题哈。
是。
其实，在刚才提到的这个小故事里面呢，有很多问题。
嗯。
啊，首先，这一个小和尚和这个买东西的人，他们值得用真理去赌吗？这个本身是一个错误。
是
吧？这个老和尚过来以后，本身应该先把这个错误给他更正，啊，真理就是真理，不因为你赌还是不赌，真理就变了，啊，所以说不必为这个事情去赌，要好好去研究，好好去学习，而不是去赌气，啊，没必要为这个事情去赌脑袋，啊，本身这个事情本身已经错了，那么再在这个错上再加错，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可悲的故事。
嗯
啊，然后我们就知道小和尚学到了一个错误的智慧。
还是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在9:30左右呢，不要忘了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9608-8299，电台网址依然是 www.am131.com.au。好，那么借着这个麦先生这个话呢，咱们就说，上次我们也说，其实探讨真理对自己负责，对人负责，也对整个这个国家世界负责，对吗？我们就今天继续讲一下跟真理有关系，像上星期我们讲真理定位的智慧哈。嗯。
所以这个小和尚就学会了妥协啊，这个不坚持真理，为了一些可能毫无意义的东西就把真理就出卖了啊。这个然后呢，这一个买东西的这个人呢，所谓年轻人不知道什么人啊，他就被永久的欺骗了啊。这个所以这整个的是一个混乱的一个智慧，这根本我不认为这个是一个智慧，
嗯
啊，当然这个是我的看法啊。如果有人还是认为这个是很伟大的智慧，那个是个人看法不一样，是吧？
嗯、
有时候我也在想啊，我们每个星期六早晨坐在这儿，其实星期六早晨睡个懒觉多好，
是
啊，这个时间大家都很忙啊，咱尚且不说义务不义务的问题，
嗯，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付上了时间和生命的代价在这儿。那么盼望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幸福和谐的家庭和社会，每一个强壮的正常的能够享受人生的个人，对吧？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初衷啊。那么我们从遥远的中国来到海外，那么我们谋生是很正常，对吧？可是呢，我们又不能单单为了谋生而把其他的一些很重要的东西都忽略了，所以呢，我们要建立一个美好的人生，是需要建立在一个正确的真理作为基础之上，你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说智慧心语啊，我们从内心里边来谈智慧，真诚的来谈智慧，而不是虚浮的啊，那种和稀泥的那种不负责任的啊。所以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按照真理作为依据，好好的彼此提醒，彼此劝勉啊，我们一同按照真理的这个原则来生活。那么我们相信错误是不可能导致美好结果的，错误一定是错误的啊。今天早晨我看到主持人小凤很累啊，听众朋友大概还不大知道啊，这个因为小凤刚刚为儿子主持了操办了婚礼啊，累坏了哈。那么在这个婚礼上呢，对不起，我跟你揭了秘密啊，
就是
yeah, 终于知道了小凤的年龄是吧？这也是真理哈、啊，真理不需要隐藏
是
吧？
没有问题。
那么在婚礼上呢，也跟一位有佛教背景的人，谈论了，因为这我 我们这个节目也是谈到讲到真理的问题哈。我们最近其实这一个礼拜当中呢，很多人跟我谈到这个话题哈。
嗯，
那么我们因为在婚礼上嘛，自然就讨论到婚姻问题哈。我还记得以前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也打电话进来哈，就是说这个谈到夫妻关系的问题呢，首先讲到夫妻是姻缘啊，然后呢就是有两种姻缘，一种是来还债的姻缘，一种是呢来补债的姻缘哈，是这个意思哈。那么夫妻是冤家啊，哎呀，我就在想啊，如果以这个东西作为一个基础，然后我们来主持婚礼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我在这一次婚礼上呢，我们思想就是在教堂里边举行婚礼，在上帝面前彼此立约，那么这个是上帝创造命定赐福给他们的啊，然后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延续后代啊，建立幸福的家庭，养育这个啊强壮的健康的后代啊，那么这个基础我个人认为相当有意义哈，很有价值。那么我就在想，如果我们用另外的这一套理论呢，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正确的解释了佛教对婚姻的看法啊。我们如果中间有佛教的朋友对这个比较精准的了解的话，我们真的是盼望我们能够奉献一份你的真理和智慧啊，给我们一些指导哈。那么如果是婚姻是前世做的孽，这一次来还债，那么我们举行婚礼的时候就说我们你们结合就是因为你们前世没修好，这一次来还债啊，所以你们这一辈子就是要打，就是要苦啊，所以呢劝勉你们要互相忍耐，姻缘什么时候来了你们就结合，什么时候姻缘没了你们就分离。那么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为这一对新人来祝福啊，这个婚姻我也不知道这个姻缘是怎么样把一个男人变成了男人，把一个女人变成了一个女人，这个性的生理的系统是如何的美好的默契，这个是怎么在进化或者姻缘的过程里边形成，男女的心理问题，他为什么投胎成一个男人，这个男人的肉体的整个的这里边的这个结构，他的思维感觉等等，和女人之间的这一个配合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产生的。那么我一直在强调一件事，就是我个人在这个领受真理的里面呢，就是说真理它是客观反映已经存在的事物它的原理运作，还有它里边的很多感情的东西，这个背后的那一个东西。所以我讲到就是说真正的音乐它并不是在这个音乐厅里边听到的，那只是一个结果了，对吧？其实音乐是在那个谱本子里头的，可是谱本子也是一个结果啊，它是一个产品，是什么产品呢？是音乐家思想里边那个产品。所以真正的音乐是在音乐家的思想里头，它这个纸上只是一个产，是它的表达而已。所以我们要想真正知道这一个乐谱它要表达的思想和这个它为什么这样写，那么你最稳妥的办法也合理的办法，当然有些音乐家已经不在了啊，那么我们也不会相信音乐家，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比方说我们当代的人大概从来没有人见过贝多芬是谁啊，可是我们都会相信贝多芬的存在啊，这个可能也没有几个人见过米开朗基罗是谁，可是看他的作品你就知道，哎呀，原来这一位艺术家啊，他的手下的雕塑那么样的栩栩如生，一定这个不是一个地震一团泥随便蹦出来的这么一个东西，对吧？只是这一团泥的外表的形象变化一下，能够好像它有一点像啊，那么我们就觉得它不可能是自然形成。那么人无论是从外到内都是这么精准的结合，那么我们却认为它是一个偶然产生的东西，这个就是非常，我们在理性上就开始出问题，对吧？所以如果我们承认，创造产生智慧啊，产生智慧的创造产生一个合理的存在的话，这个本身的推理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就要尊重 这个背后的造物者，他是真理的本体，那么我们就知道他向我们的启示就是我们认识真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如果他没有启示的话，我们在真理上是迷失的。我们想要知道真理，我们很希望知道真理，就像孔子所说的朝闻道夕死可也啊。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呢，就在这儿，我觉得我们在探讨真理的时候呢，我们以一个探讨真理的态度，我们不要胡说乱说啊。这个孔子啊，他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我不知道有人把这个释迦牟尼佛说成是上帝道成肉身啊，所以这一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搞清楚释迦牟尼佛这个佛到底是什么意思。佛是上帝的意思，还是人，还是智慧者，还是什么？我们需要搞清楚，不要把这个概念呢给神秘化啊。那么我们讲到耶稣不同啊，耶稣说我就是真理啊。所以我也记得有一位佛教的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说，耶稣也是一个追求这个悟领悟真理的人。那么这个呢，我们需要弄清楚，耶稣从来没有这样说过。那么这里边就有两种可能，一个耶稣说谎，他不是真理，他说我是真理，所以他是个谎言家；一个就是他就是。那所以在这个两者之间，我们必须进，我们不能说哎，耶稣是个好人，可是这次他说了一个谎，那他就不是好人了啊。所以在这个问题里面呢，我们必须很清楚，用精准的态度来面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和稀泥的啊。那么这时候我们也同样需要就是知道释迦牟尼佛他到底是真理的本体，还是一个寻求真理的人。那么如果他是寻求真理的人，那就表示说真理不在他里面，真理在外面，所以他需要去认识真理，寻求真理。那真理哪来呢？真理在哪儿呢？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所谓宣称找到的真理是不是就是真理的本体和全部呢？啊，所以这些问题我们都要很实际的去面对。我们从来没有意思去攻击谁啊，但是客观的东西我们必须要尊重。如果我们错观的他错了，我们就说他是对的，这个是不合理的，是吧？那么如果是他是对的，我们也说他大概也不一定对吧，这个也不是正确的，对吗？所以我们我个人是不太赞成这位老和尚就是说为了某种原因啊，或者为了止息宗教战争，我们就可以混乱真理，这是 不对的啊。宗教战争本身是不对的，探讨真理为什么要用战争呢啊？那么为了止息战争，大家都必须遵从真理，这个才可能止息战争啊。所以比方说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不要排斥啊，要不然就会产生宗教冲突，不，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啊。这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大家都听从真理，认真的去寻求真理，问题才能解决。如果不然的话，你在混乱里边找和平，那越混乱越不和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一个顺从真理的心。那么你说哎呀，我们大家都彼此尊重，你和我不一样，这个不可能产生。比方说我们说三八二十三，他说三八二十四，他说三八二十六，那你说大家都好，到我付钱的时候，我付三十五二十五还是二十四还是二十六，付多少，这不可能的。所以你说妥协包容，哎呀付二十三就行了，行吗？这不行，对吧？那么飞机起飞几点起飞呀？规定了几点，哎呀晚十五分钟没问题的，行吗？这不行啊，对吧？所以这个动车该刹车的时候了，哎不用刹了，叫它快点吧，行吗？这不行啊啊。所以在这里边呢，很多问题我们必须要用一个客观的精准。所以要想止息宗教战争，就大家必须认真的客观的，不抱有这个情绪的，来这个谦卑顺服在真理的前提之下，那么这个才有可能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有没有可能探讨到真理的这个本体呢？我认为是有的啊。这个只要我们能够谦卑下来，以一个客观认真的态度来我们也说了这些方法嘛，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啊。认真的还原这一些理论 背后的依据来源，它可能产生的见证啊等等这些的问题，作为一番的比较的话，我们不抱有不带有这个情绪啊，我自己不太赞成宗教啊，对不起，这个如果我们谁是宗教方面的人士哈、啊，如果我冒犯你们的话，不管是任何宗教，包括基督教在内，啊，我求你们原谅我，啊，我也不抱有任何攻击人的态度，因为有一些时候，我个人感觉到啊，就是在宗教里面，特别是在利益和权力和名誉、地位等等，这些东西在里边掺杂在宗教里边的时候，很多宗教人士只是表面的虔诚，而背后在那里贪图宗教的利益。这个在各个宗教里边都有啊，这个现在在当今社会里边，宗教腐败的现象就更加严重啊。那么那一些非宗教人士往往就在真理的门外徘徊，不知道该听从谁的好，所以到了最后呢，就是说大家都一样，都是宗教，反正参加哪一个算哪一个，你选那个，我选这个，这个我们就从根本上模糊了寻求真理、认识真理的可能性。那么有一些人呢，就干脆选择进入到科学的里头，啊，把整个的宗教界彻底否定掉。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从根本上放弃了对于生命本体认识的这个可能性，因为科学它本身不回答道德问题，啊，它不回答真理的本体问题，它不回答永恒的问题，啊，这个意义与价值的问题，因为这个是从这个更深一层的信仰的里边，它不是透过实证啊用物质的方法来解决的，这个是一个更深层的东西。所以人深层里边的这个信仰，它建立关系啊，包括我们与造物者之间的关系，包括我们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包括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甚至于包括我与我自己之间的关系，我对我自身价值意义的定位问题啊，我自己的自信，我的自我形象，我的人格到底从哪个地方来肯定啊。所以我们无论从因缘这个投胎的理论，还是从进化的理论，我仍然要问一个问题，人和一只蚊子有价值上的区别吗？
把握人生，正确判断，
全新的角度，深入的探讨，您正在收听的是
智慧心语。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智慧心语的节目当中。好，在今天的节目中呢，依然是麦先生在我们当中哈。好，麦先生，我想可能帮你把话题给打断了哈。
没关系，广告也是重要的哈。
是的，是的，
大家知道到哪儿去买东西哈，
这
个信息，
大量的信息，
啊，
对，
信息哈，
至少方便我们的生活了哈。
是，刚才还是我们谈到对于真理的探讨问题哈，啊，真理的定位问题
是，
有人也问过这样的问题哈，啊，就是说，到底那么你怎么就确定了，就是你所相信的，就是真理，你确定的这个过程是怎么回事哈，啊？那么也有人打电话来，就是说，你对你的真理的确定也是主观的。啊，我对我的真理的认识也是主观的，当然是主观的，但是这个主观的呢必须要有客观的依据，如果没有客观的依据的话呢，这个主观就成了迷信啊，因为我们最终还是要用信心来接受啊，比方说我们说进化论啊，因为进化论是历史是不能证明的啊，那么你只能探讨它的可能性，那么到了最后呢，你还是用信心来接受啊，很多东西，我们几乎所有的东西到了最终都是要用信心接受的，因为你要用推理的方式啊，比方说我们用的定理，你不可能把所有的例子全部来放在里头是吧，那么你就是用了足够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以后，比方说我们在实验室里边的证明，那你只是取了一部分的样品是吧，然后你借着这个呢来推广 它的这个，那么这个推广的过程当中呢，就使用了推理的功能和信心的功能啊，这个是必要的。那么在我认识这个，确定我的真理观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先确定真理的客观性啊，那么第二个就是确定真理是在真理的本体那里，并不是在我的思想里头。我可以反映真理，我反映的是不是真理，必须由真理自己来衡量啊。所以这个先确定我是一个领受者、探讨者，我不是真理的本体啊。所以上次我们也有听众朋友说我有点什么唯物主义的想法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唯物主义的想法，反正总之客观是独立于我们之外的一个，在我们之上，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等等这些话啊，它的客观存在我们必须尊重它啊，这个观念先定准。然后就是说真理的本体有向我们说话吗啊，如果它不向我们说话的话，我们大概都在盲人摸象啊，我们认识这个认识那个，你说公说他说这婆说啊，这样子我们莫衷一是，谁也没有标准了。那么我的人生当中遇到了圣经，圣经主耶稣宣称这是真理，那么我就在看了它是不是真理呢啊，自己说自己是真理的人不一定是，因为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个非常丑恶的东西叫做欺骗啊，也存在着另外一个，你说它丑恶吧，就是叫做糊涂混乱啊，这个等等这些东西吧啊，肤浅啊，这都是很可悲的东西，在这儿，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边，它现实存在的。那么我们要避免这些东西，能够客观的、真实的、冷静的来进入到对真理的探求。那么当然，我们还是强调这个问题：如果真理不向我们讲话，不向我们启示，我们无从知道。那么现在它向我们讲话了。啊，向我们启示了，有吗？那么至少圣经是这样啊，那么这是造物的主向被造的人类启示啊，所有圣经的作者，所以圣经它跟其他的很多书不太一样，它不是一代人写成的啊，它前后写1500多年的时间，然后有至少有60多位或者40位到60位的作者啊，这个有66卷书的集合，然后他从世界的来源，人类生命的来源，到世界的结束，把整个人类的历史写进去。那么这个中间呢，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历史的发展来作为基础啊，所以他不是说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产生出来，那么上帝说我拣选了这个民族，我在这个民族里边说话做事，那么圣经里边呢它的前后的一致啊，思想的集中啊，然后呢，这里边还有预言啊，圣经的预言啊，那么这个预言呢，不是一个小小的一件事情，而是它都是对于人类历史，对于一个国家啊，好像以色列这个国家这样的大的预言，而且它非常多的预言啊，有人统计了说，圣经大概1/4到1/3的信息是预言有关系的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讲到。为什么圣经要预言呢？啊，因为只有造物的上帝有权柄管理宇宙万物，人类历史的发展朝着他自己的预言的方向来发展。如果没有这个权柄性的话，他所说的预言可能根本不准确。啊，我们人说过很多话啊，那些大有能力的人都想要说预言，可是有的准，有的不准。啊，这个圣经的预言无一不准啊，那么这个呢就使我们感觉到这不是上帝的话是谁呢，所以在这里边我们一方面要听其言，不要光听他说他是怎么样，要有客观的事实来证明他所说的是啊，首先呢我们也不能说我们人为的认为他是，他必须自己宣称他是啊，比方说我们说孔子他不是真理的本体，因为他自己就宣称他自己是一个寻求真理的人，是吧？那么我们说释迦牟尼，你也不能说他就是上帝，因为他从来没有说他自己是上帝，啊，所以耶稣说我就是上帝，神的儿子，我就是真理，这不一样的，你必须客观的尊重他自己所宣称的，你不能人为的去把他抬起来， 啊，所以我们对于某一种的爱是很好的，可是当你爱到一个地步呢，你把它变了啊，这个就不是我们对待真理的态度。所以如果我们认真研究一下以色列的历史，包括当今的历史啊，然后我们再对照一下圣经，然后我们把古兰经拿出来看一看，把佛经拿出来看一看，把儒家思想拿出来看一看，把科学理论拿出来看一看，这些精髓本质的东西拿出来比较，我相信结论不是太困难。因为今天我们是一个信息的时代，我们要得到这些信息不太困难啊，所以我们从它的来源，它的这个内容，到它的见证啊，把这些关键性拿出来做一个列比，客观的啊，我们不要带着感情的，带着感情就很麻烦了啊。那么当然我自己的看法仍然是有限的啊。我们之所以讲这些东西，还是回到那个最基本的基本点上，就是说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个人，每一个家庭都能够以真理为依据，好好的按照真理去遵守，这个是我们真正的智慧，我们得到美好的人生。不然的话，错误是不可能得到美好人生的啊。所以我还是回到这句话啊，如果夫妻之间是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来还债啊，这个两口子知道就是上辈子都欠对方的债，所以这一辈子打苦都是合理的啊，就是应该打，就是应该苦啊。那么你就劝他要彼此好，要怎么样，那是不可能的，下辈子的事了，这辈子就不可能了，所以不要奢望了啊。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不知道把婚姻的这个幸福观到底建立在什么地方，对于子女的养育教育的这个准则建立在什么地方。